当我们一连串在谈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想所有我们自己在读先知书，或者当我们在讲解先知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首先呢，读起这些先知书都是很沉重的，没有什么好听的话，没有太多的祝福，虽然好像远远的有个盼望在那里，可是摆在眼前的却常常是许多的沉重的话语，包括神的责备。那以赛亚书其实已经是先知书当中包含着很多对未来的一个盼望。那有的先知书是从头到末了，就是斥责人们在罪中所犯的恶行，然后提到因为这个恶行所招致的咒诅啦、管教啦、审判的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样的书的时候，第一个，在今天这个时代，我想我们比较多的人喜欢听正面一点的话，包括新约里面很多圣经讲的比较偏重像是祝福应许的话呢，这我们是喜欢读的。先知书通常我们也啃都啃不下去，好像一个啃不动的骨头一样，然后也会觉得跟我们很远，因为那些人的犯罪跟我没关系，我又不是犹太人，我也没拜偶像，我也没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该倒霉，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21世纪的我们活在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个话语今天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要去思想的东西呢？其实虽然时空背景是不一样，可是这些话语其实也都是对我们今天当代的人说的。我们可能重复会犯过去的人所犯过的错误，正如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前的人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犯那种的错误，今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可能犯了类似一样的错误。所以因此神就透过历代的先知们，包括新约的使徒们或者使徒的门徒们，写下一些圣经，成为我们今天几千年后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提醒。那整个以赛亚书从第二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四章，整段的主题其实在讲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如果你要依靠人所做的、人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徒然无功的。如果在佛教的说法呢，那就叫做无常，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你依靠一些不能够持留到永远的东西，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呢，或早或晚总有一天等到你，那就是等到你，然后你在那种的情况下哀叹说，哎呀，我所依靠的东西都没有了。买股票的人你就会知道，总有一天等到你，股票就没了。中国大陆的人呢，很喜欢买房地产，如果到现在的说法呢，早晚有一天等到你，房地产必然破灭。回来的路上我还在一个休息的地方看了一本杂志带回来还没仔细看，我只看了标题，中国有3个10兆的债，3个地雷准备爆炸，3个10兆，如果一炸下去的话，不但中国完了，全世界经济恐怕也都完了，因为全世界包括美国都依靠养中国了，看中国可不可以救美国，中国可不可以救全世界，欧洲债务快垮了，都在看中国可不可以买一点欧洲债务，全世界都看中国，可是你不知道中国自己有30兆的债务，其中有10兆是地方县市政府各个政府借钱盖房子从来没还过，加起来10兆，准备赖着不还了，那不还就是中央赔了。所以我尽管盖一个超级豪华的镇公所，银行借钱可是不准备还，也没钱还，它是全中国最贫困的县，可是为什么盖一个这么大的房子，钱哪来的，银行借的，能还吗，不能还，想还吗，不想还，那谁还呢，政府还，中央政府还，10兆。第二个十兆就是房地产，第三个十兆就是温州很多老板跳楼了，因为是地下金融，就是那种高利贷的，那有10兆，所以3个10兆随时爆发，一爆发呢都没了。所以如果你买房地产觉得房地产可以保值可以投资的， 总有一天等到你，早垮跟晚垮而已。在现代世界经济的情况下，你的钱要放哪里去？最好放在枕头底下，放到哪投资都亏，你放在枕头底下都不一定，还会贬值。那现在只是谁都贬，贬到最后我比你，你比我，都没贬。对，美金是够烂的，可是因为比还有比美金更烂的，所以因此美金没贬。所以整个以赛亚在说什么？你要依靠什么？真的是没啥可靠的。那他好几段哈，我们就分几段来讨论同一个主题，但是用反复的方式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上一次我们提到22章，第二章的结束22节就提到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的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在他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他鼻孔有气的时候，他还算活人；鼻孔没气息的时候呢，就没了。你不要依靠这个只是鼻孔有气息的活人。第三章一开头就提到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仰赖、所障碍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这边又再次提到了依靠、障碍，跟前面第二章22节所说的是一个关系。所以这边是一个你可以称为接缝，前面说的一句话，后面说的一些字，一些要关键的字眼，好像前后呼应的，所以这个整个是一个连贯。那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呢，它主要一开头就提到说是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说话了，然后一再的提到耶路撒冷和犹大，第八节也提到耶路撒冷的败落，犹大倾倒了等等，所以整段是提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是在公元前差不多700年前后，犹大国以及他的首都耶路撒冷，关于他们的一个神的一个话语。那个时候犹大国面临的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外患，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亚述帝国那时候势力非常的强盛，已经把整个叫做迦南地，今天叫巴勒斯坦的北边叫做以色列国灭亡了，南国叫犹大，北国灭亡了，南国呢岌岌可危，然后再往下一直到埃及，整个埃及已经被毁了。所以在整个埃及一直到中东这一带全部的一片都已经变成亚述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小小的犹大国。就在这个情况之下，因此神对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这样一个我们叫神谕，一个神的圣旨一样。那这一段的里面，第一到第七节是提到神宣告了我要做什么事。他说我要做什么，我就是除掉所有你认为可以依靠的，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把你除掉，让你一无所有。第一个他宣告，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一方面是宣告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我这么做？因为你们自己所做的恶害了你自己。第九节最后，因为你作恶自害，这是你做的，以至于你遭的报应是如此，所以我要做件事情，把你本来还勉勉强强可以依靠的东西通通拿掉了。然后最后呢，宣告这个整个审判，其中特别针对的领袖说的。当然下一次我们提到16节之后，那也包括了全部的犹太人的民众哈，领袖们犯罪了，领导百姓走错路了，可是百姓也是难辞其咎啊，所以16节下次我们会谈到后面的部分。那首先第一节本身，我就说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跟前面第二章22节是有个连带关系的，是整个一个连接线。他用了两个字，我们中文其实也很接近啊，依靠仰赖。在希伯来语呢，两个字只差一个字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啊，完全一样的意思。那所依靠的、所障碍的，其实就是两个都是依靠和依靠的，意思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只是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这两个名词呢本身是一个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阳性的、阴性的。因此很多声音学者就提到说，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几乎完全一样的同义词，只是一个阳性一个阴性的，那意思就是说全部阳性和阴性的东西。那 在我们中文是没有把很多物质变成阳性阴性了，那西方语文当中，希腊语、拉丁语、英语、德语，包括希伯来语，名词都有分为中性、阴性、阳性三种性别。当把阴性和阳性同时在比的话，就表示所有的一切。用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说好像全部没了，包括我们今天叫做所有硬件和软件，那硬的就是阳的，软的就是阴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的整个东西坏掉的时候，硬体坏了，软体也坏了，那就都完了。而不是说软体还行，这是个机器问，那换个机器软体还可以用，那软体也错了，也坏了，那硬的也不行，软的也不行。所以有一点点这个它原始的语文用阴性阳性的意思，有一点代表所有你认为可依靠的。那么有一些东西可能是物质性的东西也没了，不可依靠了，软性的东西或者是人的东西或者思想或者什么东西它也没有了。因此它下面就提到它除掉的是什么，第一节所提到的是除掉的粮和除掉的水，粮跟水那当然是生活必需用品，但是很多神经学者也提到说他是故意用这个用个比方的方式，或者说用象征性的方法来比较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后面就一连串提到是人，包括有军事的领袖、政治的领袖还有一些所谓的有智慧的人或者各式各样的人才包括工程师吧，有巧艺的等等，这一切的人通通没了。所以因此整个第一节是先预告神要做的一件事情，他要除去当时的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认为还可以依靠，靠着存活，或者靠着还可以跟当时的亚述帝国有点对抗的一些东西。神说我要完全除去你所有的东西。那第二节第三节我刚刚说过了，列出很多的人的这种名字或者说叫做地位吧，勇士和战士，这是指军人或者是军事上面的有关的人才，审判官呢，尊贵人呢，谋士呢，这可能是各种的所谓的政治的领袖，还有呢先知，占卜的是民间宗教里面去算命的，还有呢妙行法术的或者说通灵的，这是宗教界的。所以无论是宗教界的、政治界、军事界的，甚至属于叫做有技巧的，他说有巧艺的行为的，那自当在列王记上，当他们提到当后来是巴比伦国把犹大国灭，巴比伦来的时候他屡次把他们俘虏的时候，就提到把他们里面所有打铁的，所有做 各种工程艺术的，包括木匠、铁匠，通通俘虏走了，有任何才艺的。因此他这边所强调就是所有的各式各样的人才通通没有了。因此所有人才没有了，前面是水跟粮没有了，不管水跟粮是真的水跟粮也好，或者是代表所有的东西通通被除去了。然后第四节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来管辖他们。真的会做一个婴孩来管辖他们吗？当然历史历代当中包括中国也发现过这种情形，一个皇帝死了，然后那个儿子才两岁就登基做王了，婴孩做王，那当然还有后面还有摄政王了。今年在庆祝所谓辛亥一百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那时候皇帝是谁啊？就最后一个溥仪了，宣统皇帝那时候是两三岁嘛，婴孩做王。但是我想他这边的婴孩做王跟孩童做他们的领袖的意思，不完全是真正是婴孩可以做王，而是指的那时候做领袖的人是一种不成熟的，甚至是幼稚的，或者是鲁莽的，或者是根本就不胜任的，不应该做这种位置的人他在做政治领袖，然后这个国家就更加被加速的往堕落败坏的方向去走。同样在历史当中，一个国家政治到最后败坏的时候，常常这种事情是反复出现的。最近去了西安看看兵马俑，哇真是壮观伟大哎！可是这么伟大的秦始皇生了一个不知道怎么生的 那个儿子胡亥，对不对？二世，二世没两三年就把老爸几十年所有的就没了，那就孩童做王。可是胡亥做王的时候他也不是两三岁啊，可是他是极为幼稚的，极为鲁莽的，极为残暴的，也是完全不胜任，国家就完全顷刻之间就毁了。可能对秦始皇来说，他建立一个帝国，他可能认为是千秋万世永远存在的，没想到他一死一下子就没有了。很多政治上是如此，但是在犹大国，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宣告说，将来犹大国，你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吗？我会让那些完全不合格的那些人在你们的王位上，大卫的宝座上做王，带领你们进入毁灭。所以那个时候第五节，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两次用欺压这个动词，两次用侮慢，也就是说整个的社会是乱的套，整个社会是 完全彼此倾轧，整个的毁灭不一定是外力的毁灭，是内部自我毁灭。当然这一切都在神处，会发生什么事后面再提到说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偶然间发生的，这是神说我要做的事情，所以一而再而三的说我要是怎么做啊。所以第一节就提到说我要除掉这个东西，第四节说我要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然后等等，所以每一件事情是神在他的主动的主权之下所做的。原因后面就会提到，这是因为百姓以及犹大人他们国家的人呢，他们所做的事情招致于这个后果。所以整个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是一个乱世里面最悲惨的图画。可能我们当中包括我这个年龄以下的，我们没有真正处过乱世，我们当中可能70岁以上的你或许经过乱世，如果更年长一点，像我父亲那一辈的90来岁的人，他们可真的是经过真正什么叫做乱世，就是好像整个国家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包括在战争的期间，当然可能在局部的某个地方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然后那种人完全是那种你只能说无奈，然后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在中国大陆，我在机场就看到一本书，台湾一个经济学家写了一本书，前面几个字我记不清他到底怎么说的，那 后面两个字很大，无奈。我说这本书什么书叫做无奈啊？我发现前面还有一句话，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这么无奈，前面是小小的字写，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然后无奈这个字特大，所以一看书名叫做无奈，我说怎么叫书名叫无奈，真的看那个书名看下来还没看内容我就懂了。真的现在人活在世界上常觉得很无奈，不过现在还不是最无奈的时候，在乱世真的就是这个春秋时代孔子也说过，王不王，君就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父不父，那种东西，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应该有个职务，应该有一个角色，可他没有扮演他的角色。做君王不像君王，做臣子不像臣子，做爸爸的不像爸爸，做儿子不像儿子，那这个叫什么时代啊？就在那个时代才会有少年人侮慢老年人，卑贱人侮慢尊贵人，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倒过来了。然后呢是彼此欺压，百姓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甚至到最后更戏剧化的第六节，他说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是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比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以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这说什么呢？到乱世群龙无首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抢着做领袖的，那么过几个月先后台湾要选举了，然后美国也要选举了，那在四年前不到的时候，台湾有一个姓马的马英九， 美国也有个姓马的，奥巴马，另外一匹马，然后两个人都曾经很风光的上台，现在两个人都很狼狈的，能不能继续做呢？很难讲哦。奥巴马也是岌岌可危的，马英九也是岌岌可危的。选举一到的时候，你看每个人都很想做领袖，对不对？可是这边所描述的是完全相反的图画，没人想做。然后呢，你不想做，我们还推举一个人出来。他推举谁呢？有一个人被拉出来，因为他说有衣服，那衣服不是普通衣服，是个外套。就那时候穷到一个地步，每个人都衣不蔽体了哈。哎，一个人有一个像样的外套，那行，你就做官吧。就因为他有那件衣服，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他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才干，品德如何，一再不再考虑之下，只因为他有一件外套，他就可以做官了。即使是如此，那个人还不想做了，好的，你别到我做，我没钱，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就推脱。到那个时候，当官不是好玩的，可能是要命的，因为可能敌军马上就来，谁做头先杀头嘛，对不对？所以谁想做头啊？谁都希望躲在最后面，能够闪过这个灾难，谁想去出头啊？所以你要推举他，也不管他合不合适，被推举的人也没有说高高兴去做的。那现在民主政治，连个小村长都恐怕有人抢着要做呢。正如几年前中国大陆有一个村长、村干部或者说村书记吧，被人家告作贪污。他那个人坦白，他书读的不多，大概是文盲吧。他说：“我不贪污，我干嘛做这个官呢？”你懂吧？连那个也还有人抢着要做啊，因为有污可贪呐、啊。但如果做这个官是要命的，你要不要干呢？要命就没人干了。如果有钱可捞，虽然是村长只能捞一点点，捞一点也是捞啊。对，至少还有一个目的去做这件事情。可在当时到乱世到一个地步，随便拿一个人都想让他去做官长，然后败落的是归在你手下，就表示说这个不是好玩的哈。就算败了，你也是要负责。可那个人说：“我才不要做这种事情了，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我没有粮食，我没有衣服，你不可以追我做百姓的官。这就是一种反讽性的口吻来形容那种乱世到一个地步，简直你不知道整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乱世真的会让很多人感到无奈，可是很多人在乱世中在发怨言的时候，却很想回想一下整个的乱世，我个人有责任吗？我们在乱世感到很无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伸出手指头来，都是谁谁谁谁谁，从上到下，但很少想过这个乱世的乱，我在其中其实是难辞其咎的。所以因此先知从第八节开始就提到一件事情，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这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败坏，是因为他们的舌头和他们的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得他荣光的面目。这边所说的并不一定只单单指的领袖，事实上指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犹大的百姓，他们所有所做的事情造成这个后果的。因为他们的舌头和他们的行为，就指所言所行，整个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所说出来的，所行所为的，都表明他们的那种罪恶。他说这个罪恶呢，他说与耶和华反对，惹得他荣光的眼目，就是说这个不单单是道德性的一个罪，也是一种宗教性的，也就是说灵性上来讲，犹太人以色列人被称为神的选民，耶路撒冷是圣城，这是一个圣洁的城，圣洁的国，圣洁的民，给他们所行所为与圣洁完全是相反的，就反对，意思是完全是相反的，因此招惹了或者说触动了那位圣洁的神的愤怒。我们曾经讲过出埃及记，讲过民数记，那神跟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旷野，那个会幕在他们当中，会幕是指着神的同在，是约华与人相会的地方，叫会幕，就是 meeting place， 相会之处。 可是当圣洁的神与百姓同在的时候，他往往是刀的两刃，一面是祝福，因为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是可怕的，因为圣洁的神在有罪的人当中同时出入，那人所行所为触动了这一位圣洁的神的愤怒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所以好几次以色列人在因为犯罪，神的咒诅愤怒临到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说我们不敢，我们也不敢亲近神。比如说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的时候，摩西下山颁布十诫，山上冒火打雷地震，百姓说我们不要过去，摩西你去吧，你去，你神告诉你什么你告诉我就好，我不敢去。为什么？圣洁的神会让你觉得无法亲近，不敢亲近。所以神与人同在，这是双面的事情，是一个恩典祝福，但同时是一个可敬可畏的事。可当犹太人他们已经忘掉了这一点，他们只想把神的同在当成一个祝福，而忽略到这位圣洁的神在他们当中，而他们自己所言所行所说一切的一切都是跟神的圣洁的荣光是相敌对的，因此就惹了他荣光的面目，或者说他的面，以至于神的愤怒就临到。有节说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最可怕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偷偷摸摸的作恶，跟明目张胆的作恶是两种事情。偷偷摸摸是觉得说呀，不好意思给你看到，看到的话多丢脸，他还有一个罪恶感羞耻心，觉得作恶是丢脸的事情。可是这边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脸色证明自己的不正，就等于说他们的不正是显在脸上的，明目张胆的，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也就是说他就明白的说是啊，我就这样做了，那怎么样。哇，这样人的犯罪是更严重的，他说好像索多玛一样，所以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而自害。有一些人或者整个的社会，当在罪恶当中行的时候，如果到了一个地步，是一种近乎公然的不知羞耻的，甚至是公开宣告式的行恶的话，这个社会是堕落到很可怕的地步。当然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了解，从基督教的圣经来说，我们是反对同性恋，我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道德上的罪啊。虽然我们并没有说要把同性恋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要关啊，要判刑啊，以前有的国家法律是有的，不但以前到现在还有的，现在所有穆斯林国家同性恋是法律上要判刑的，有的更严重是要被杀的，民主国家大部分很少是这样做的。我们基督徒也并没有说要把同性恋拿去判刑，但我们当然认为是一个道德性的罪。可是全世界的国家，大部分的民主国家里面都有同性恋的一个某一天某一个日子哈，然后公开他们可以就是一个游行。那如果游行是指的说哦，他们受逼迫啦，受困难，然后要那个伸张民权是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到加拿大去，你到美国，你到很多欧美国家去的话，不是的。同性恋的游行的话呢，你会看到所有你无法看到、你无法想象、你无法忍受的各种公然的那种怎么讲，同性恋的性行为的某些东西在大马路上这样做的，这是儿童不宜，应该是18岁以下孩子都不能看的，怎么可以在大马路上这样做。你知道这种事情是属于叫做罪恶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公然的甚至引以为荣的来表达的时候，这只是冰山的一角。同性恋只是其中一项，那可能还有别的罪恶，贪污腐弊的事情啦，或者各样各样的罪恶。如果到一个时候，整个的社会已经把这个罪恶当成正常的，甚至是可以来炫耀的，因为这边所说的第九节所说的情况下，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在犯罪的时候，他们完全不以为羞耻，而且是公然的这样做。 因为当然他这边没有明确的说为什么会特别提到索多玛，就是我刚刚提到同性恋，因为索多玛是一个同性恋的城，那也是因着这个缘故索多玛被毁灭的，所以他并没有提到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大国是不是有这种行为，只是他提到一个索多玛的罪恶以至于索多玛被毁灭，索多玛的被毁灭是因为他们作恶自害，正如先知以赛亚在警告犹大国跟耶路撒冷一样，你们不要自己作恶到最后自己害自己。然后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是一个像箴言似的一个对比，他提到义人和恶人，义人呢，义人说他论到义人的时候说 是神说的，他必享福了，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呢他必有祸，因为他必遭灾难，他要照自己的手所行的受报应。其实这两句话的平行的话意思是一样的，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义人也会吃自己的果子，恶人也吃自己的果子，只是一个是福乐的果，一个是苦果，都是自食其果，只是好人有好人的果，坏人有坏人的果，如此而已。这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当然这个观念哈，其实是一个普世性的一种怎么讲共识吧。在圣经当中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佛教都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总有一天等到你就之类的。基督教的观念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方面是神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每个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实，包括是善的部分或者是恶的部分。只是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是认为今世会不会一定遭报，而且遭等比例的，就是说你的恶行坏到一个地步所以完完全全遭报呢，或者部分的遭报。 善果也是一样，好人是不是一定有好的下场呢？不一定，在今生今世你有同样的回报的，等比例的。我们是认为在永恒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完全的善报加恶报的。真正的恶报倒不是说这个人亲眼看见自己财产没了，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等等，这个死了那个死了等等，让他很痛苦，这固然是一部分，那甚至有些人有生之年根本没看到这个，但在永恒之中，他在永恒中的灭亡，那是真正的报应所以一个更大的更完全的报应是在将来的，不是在今天的。不论是善报或者恶报，最大的善报也不是等他老了要死以前看到他的孩子们，你看我一生做得还不错，我的孩子们都很孝顺，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家庭，然后挣钱都挣得不错，心满意足可以死了。善报不止到这里而已，如果只到这里的话呢，那也只一点点，何况不见得每一个好人都有这么好的下场。他的真正的依靠的，正如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你所有依靠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你依靠的是在永恒中神所要给你的，包括那个善报。在永恒之中，你知道神给我的保存的那个永生的祝福是永远不会改变，不管我今天看到了什么，我得到了什么，他不会在乎，过分在乎说今天神为什么没有，我是做的这么好，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他不会这样看。他会说不管我今天得到了什么，我知道将来在你那里我会得到一个你所给我的荣耀的冠冕或者一个奖赏。那恶人也是如此，不要以为说我到死这个还好好的甚至诗篇中的诗人有时候也会埋怨，就是说好像从眼睛看起来的话，那些作恶的人，他实际上用一些很夸张的形容词来讲，就说他们因为作恶所以挣了很多不义之财，所以吃了很多，身体肥胖，眼睛突出，我看是甲状腺有毛病，眼睛突出，然后他们还死了舒舒服服的，艺人呢凄凄惨惨的，所以连诗篇的诗作者都会觉得不公平啊，对，跟你的小儿子小孙子都会跟你说 It's not fair， 不公平。诗篇的作者也会说有点不太公平，如果用今生来做切断点的话呢，真的好人未必有好报坏人也未必有坏报。 所以你真正的报应是在永恒中那个善报以及恶报，但是也并不代表今生就会放过你了。所以神有时候为了管教的目的呢，也的确让很多的人他在今生亲眼看见遭报。可是我们都要知道，真正的报应那是在永恒中的，今生的遭报不过是真正神的报应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然后这一段的结束，第十二节又回到同样一个主题，就提到说，他说我的百姓，至于我的百姓呢，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又提到孩童，提到妇女。那这边所说的意思其实跟前面所说的呢是类似的，第四节孩童做领袖，婴孩辖管他们，那现在是变成孩童和妇女，这边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还是同样的是指着一些不胜任的一些政治领袖们，不管是指着他们的幼稚或者指着他们的软弱，也许妇女是指他们的那种软弱无能的这个政治领袖。然后他就说，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时你走错了，并且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走错路哈，这个错路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呢是一个蛮严重的字，这个字所指的意思是一种，不是好像我们有时候开车也会开错路了，开到一个死巷子，它这个错误是一种悖逆的道，带领你走的不但没走的正路，没走到对的路，而走到一个悖逆神的路啊，带领你呢走到这个悖逆的道路，而且毁坏你本来可以走的正路，把你路毁了。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说已经带入后面十三节之后，也就是提到说耶和华站起来审判众民的时候，他审问民中的长老和首领，因为在犯罪的事情上做领袖他有他一定的责任，而且有更大的责任。所以十二节实际上是一个承先启后，一方面是前面一段的结束，但是后面一段的开始。前面一段的结束就是重复提到说，这个国家的人从上到下的完全的腐败，以至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整个走到一个偏差的道路，而其中他们的领袖是无能的，是一种不合适的这样的人。而这件事情却不是偶然间出现的，是耶和华说我要使这种人做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们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是被盗的，那既然如此，好，你想这样子我就让你选这样的人出来。如果用在今天21世纪的民主社会，这什么意思呢？一个社会，如果败坏的话，你的道德水平是这样子的话呢，你会选出什么样的领袖来？你会选出跟你一样道德水平的人出来。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非常的低落的话，他会选一个精明的廉洁的首领吗？不可能，因为这样的首领在这样的民众当中是活不下去的，也不会受到支持的，物以类聚的。群众的道德水平是如何，你选出来的领袖一定是这个水平的。所以当他说你的领袖像婴孩像妇女像什么和孩童的时候，就说你们全部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呢，你会欣赏什么样的领袖？就像像你一样的，一样的幼稚，一样的不成熟，一样的鲁莽的，一样不胜任的，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民主政治，有些人说民主政治是合乎圣经的一种方法，未必全对，我不是说全部不对，叫未必全对。如果群众的道德水平是提升的，他们的民主政治会选出相对比较好的领袖，这个国家也会走到比较相对比较好的方向和结果。可是当群众道德水平极为低落的时候，你选出来的首领就跟你是一个样，只有乱上加乱。所以他们的领袖不但带他们走错路，因为他们的领袖就是孩童和妇女和婴孩，就这个意思。所以因此十三节之后耶和华站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所以十三节是审判众民，可是十四到十五节很明显的这边说的是审判谁呢？他要审问民中的长老和首领政治领袖。十六节开始 又不一样。十六节开始是提到说，耶和华又说，锡安的女子，未必指女人而已，是指民众，锡安的女子等等等等。然后二十五节提到，你的男丁，表示不是只有女人的，男人女人就是群众。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要审判的对象就是指一般的民众，所以先从领袖开始。所以下一次会提到十六节之后，所以十三节是提到审判众民，然后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先对首领，他对民众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的家中。主耶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这个搓磨贫穷人的脸，这个字哈本身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字是真的就是压榨搓磨哈。这个什么叫搓磨啊？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要磨一些东西哈，比如说金属的东西，有时候用砂纸，用有颗粒的砂纸，或者是那种砂轮这样磨的。他一直说用这种砂轮，用这种砂子去磨人的脸，人的脸是多柔软的。你要是硬的砂子是拿磨金属的东西来磨你的脸，你可以知道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他说你们搓磨贫穷人的脸就好像是这样子啊，你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然后这边主万军耶和华说，你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你从这个文字来看，这个平行句的压制就是搓磨他们的脸，那我的百姓呢，就是贫穷人。所以因此耶和华神是与贫穷的受欺压的人是认同的，你搓磨他们就等于搓磨我，你好胆，你搓磨我的百姓等于搓磨我啊，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那是指了当时的群众的领袖呢，本来他们是像他们常常用牧人哈来形容这个政治领袖，啊，今天我们说牧师一样哈。当时圣经中的牧人大部分比较多的时候是指政治领袖，多过于用来指先知或祭司的。广义的来讲，可以包括先知、祭司，不过更多是指政治领袖。他们应该是牧羊人，是牧养群羊，照顾他们的生活，保护他们，提供他们所吃所喝的。好的，现在你们不但没有牧羊，没有供应，相反是剥夺他们的财富，而且剥夺的财富就在你的家中，就藏在你家里去了，你剥夺他们的。那你本来应该是行公义的，结果呢你反而是压榨了这个他的百姓。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在诗篇82篇里面，神用了同样的这种口吻来斥责当时的这些所谓的政治领袖，包括这些祭司啊、审判官之类的。那诗篇82篇是耶稣曾经用过来替他自己辩护，说因为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耶稣，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用诗篇82篇来说明，但是在说明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字，那么后来有些人用这些错用的这个字以后来把它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你看一下诗篇82篇，神用同样的事情来指责当时的政治领袖。诗篇82篇第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但是你们能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这声音在讲什么？第一节说神在诸神中行审判。在圣经中的观点，从犹太人到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的观点是只有一神的，没有任何其他的神。为什么他在诸神中行审判？然后第六节又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其实这个诸神不是真正的神明，甚至这个诸神摩门教是把它解释成诸天使，摩门教跟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把这个诸神解释为天使，不是天使，因为他们是审判官， 第二节很清楚了，这些所谓的诸神本来是要审判的哈，他们要审判百姓，可他说你们这些人做审判官的人本身不公平，你们不按照公义来审判，而且寻恶人的情面啊，然后你们本来要为贫寒的人孤儿伸冤的，结果你们不是，结果你们在黑暗中走来走去，然后第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那这个的意思其实这个诸神所说的就是指这些在社会上国家当中有地位的，所以第一节就是说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个平行句就代表诸神是指有权力的人，那是人不是神，甚至不是天使，就是人，他们本来有审判的权力的，但是他们审判不行公义，所以最后神宣告咒诅，就是说你们要死，跟世人一样，就是说跟一般人跟没有地位的人完全一样，你们要死在你的罪中，意思在这里。那因为他前面用诸神，所以第六节才提到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有神的形象，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你们本来有神的形象，可以被称为至高神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是那种单数的儿子，是独一的独生子的那个儿子，而是指儿女们，你是神的儿女们，那我们人从某个角度来讲叫做神的儿女也没有错，所以这个并不代表说人是神，不是的。但是当然有些人就是把它扭曲了一下，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包括李长寿，李长寿有一次讲到就用这章，然后讲到第六节，他说神说你们是神，所以那天李长寿就在他的一个 大的聚会当中就公开宣布我们人在某个情况下也可以被称为神的，对不对？全场8000多个聚会所，他们就召会的弟兄姐妹都讲，嘴巴张得大大，谁也不敢回答，我们是神，哎，圣经这样说的，你信不信呢？然后每个人讲，李长寿就说好，你相信我李长寿的话说的没错的，你就跟我一起喊口号，我是神。全场的那些召会的弟兄姐妹整个都傻了，我是神，没人敢说，但是还是有可能几十个上百个小小声音就是真的说我是神。李长寿转眼一看，我就说嘛，你们不相信我李长寿的话每句话都是对的，对不对？如果相信我的再跟我喊大声一点好不好，我是神。这下呢5-600个人跟他喊，也有些人，因为他是个大的会场，7-8000人的会场，哎，某某一个人在远远的角落大吼一声我是神，但整个空空荡荡，就感觉的说就是三三两两的。杨寿就说怎么了，看起来显然你们还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对的吗？如果你相信我的你再大声点好不好，再来一次。延续15分钟，最后全场7-8000个人几乎疯狂一样的全部一起大吼，这样呼口号，真的呼口号，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这个录像带流传世界以后，你说会不会有多少人认为李长寿是异端呢？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整个事情这样过来的时候，我不是说他对不对，至少这个做法本身是很有问题的。第二个更有问题的是他圣经这样解释是大有问题的，诗篇82篇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人是神，这违反整个圣经的教义。这个上下文读起来，如果你脱离上下文你只念第六节，那好像说神说我们是神，可是你要有上下文啊，所以这个的诸神所说的就是这些有权力做审判的人，他们本来是神的儿女，本来有神的形象，本来要替神在世上扮演一个公正审判官的角色，然而你们不是，所以第七节耶和华神就说你们要死，像世人一样的死，或者说像条狗一样的死，你懂吗？意思就是说你们本来是有尊荣地位的，然而你们亵渎了耶和华神的荣耀，所以你们必然要死。所以他这个诗篇82篇是有个上下文的， 所以我们最怕断章取义，就是说把一个圣经哈，这句话来自于圣经，可是去掉上下文，断章取义的时候，每一节圣经每一个字你都可以随便怎么解的，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随便解的。因此在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神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只是他没有用那个神的那个字眼，他说你们这些领袖和长老本来是应该做什么的，你应该是要照顾群羊的，你怎么会吃尽葡萄园的果子呢？这个葡萄园你知道，圣经当中尤其以赛亚书常常用葡萄园形容以色列家，就是我的百姓，你怎么会吃尽我百姓所有的东西呢，然后把这些东西搬到你家里去呢，抢夺他们的东西呢等等。所以因此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强调的是他们遭到了各种的痛苦，可这痛苦的里面是从他们犯罪开始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人说自作孽不可活，我们是自取其辱自遭其害。以色列人的败坏，当然这边到此为止是特别针对领袖们，可是并不是说百姓们完全是无辜的，百姓也不是全然无辜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什么样的百姓会选出什么样的领袖，可是领袖就是领袖，所以领袖要负更大的责任，这也没错。所以因此在整个先知书里面，在攻击以色列人或者百姓的罪的时候，总是先攻击领袖的。但是他也不希望以色列百姓们有个误解，以为都是领袖的错，我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不是全然无辜的。所以在历史当中这样事情是常常会出现的。因为最近在写一些东西，所以又回去看一些以前读过的一些历史。同一个时间200多年前，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20多年后法国大革命1789年，中间只差了23年，两个都是所谓的民主革命。在今天谈到民主运动，我们都会想到这两个全世界历史当中非常非常影响很大的两个所谓民主运动，对不对？美国独立战争当然造成现在的我们所住在的这个美国，法国的大革命带来的是所谓的民主运动另外一波，然后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可是读历史你就知道了，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成功的，法国大革命是彻底失败的。虽然如果在中国的历史来描绘的话呢，总是描绘法国大革命光明的那一面，没有去描绘它的黑暗那一面。法国大革命是彻底失败的，然后再产生一个拿破仑，所以推翻路易十六一个专制政体，树立了另外一个专制政体是拿破仑王朝，这怎么叫成功呢？所以民主政治有成功吗？没有，只有几年。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不是说那个后果，原因中间有一件事情，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这个之前30-40年，就从我们麻州开始的，美国麻州开始的一个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属灵的大复兴，叫 Great Awakening， 苏醒。因为苏醒的意思是这些人本来是100多年前从清教徒开始陆续移民到美洲来的人，这些人本身都有一点基督教的背景的，可是这些有基督教背景的人百年之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信仰，忘记了他们的神，偏行己路。所以那时候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 爱德华兹这一位奋兴家就在麻州东部开始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他没有讲什么特别新鲜的新的道理，很简单，回到神面前来，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样，你要回转，你回转向我，我就回转向你。所以那时候的美国1730年代1740年代美国的光景到什么程度，我说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根据 不完全的统计呢，礼拜天当时这些都是从以英国为主的，那当然也有包括一些北欧的其他地方了，那是少数，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英国来的，都有一些所谓基督教背景的来到美国殖民地。1730年代礼拜天去教堂的不到1/10，大概是5%，喝酒的人很多，酗酒的 荒唐的事情很多，所以整个的社会是已经腐败了。所以因此爱德华兹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就是让他们重新认知自己的罪。爱德华兹他的信息也很简单，谈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你站在神圣洁的神面前的话，你该当何罪。他这个人是一个读书人，爱德华兹，你去看他的照片，他每次讲到呢都是就像法官一样，穿着那种有花卷的那种衬衫，黑的衣服，他是个大近视眼，可是200多年前没有眼镜的。所以呢，我曾经去几年前的时候是爱德华兹的300周年，出生300周年，一个小型的一个像游览一样啊，然后去到了一个小图书馆，藏了一些爱德华兹的一些东西，其中有一张他的讲稿，他的讲稿呢是只有这么大，四分之一大，全部用铅笔写的，那时候没有铅笔，他是用就是那个烧煤的煤炭，用煤炭这样写，那时候没有做那么漂亮的铅笔，蝇头小楷，那个字好小的字啊，我只看过一个人字比他还小的，就是师母写的，他就像密码写了一个讲稿，然后呢他是读讲稿的，他讲到的时候读讲稿，因为他近视眼嘛，所以他读的时候是没眼镜的，他都是这样读的。所以他们说爱德华兹讲到没有人看过他脸上的表情，因为他的脸都在讲稿后面嘛，你怎么看到他表情呢？他是练讲稿的，可是念啊念，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那个讲话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就说，各位，你要等候末日审判来到的时候，若是你堕入到地狱里去，地狱的火烧到你了，你身上的这些毛就开始卷曲了，呲呲呲呲作响，冒出烟来，那个味道，然后你的皮一张张的卷起来，然后下面听的人就简直是真的好像到地狱里去一样，所以很多人就越听越可怕，就钻到椅子下面去了，然后在那哭的，也有些抱着墙面的柱子，那种教堂旁边有柱子，抱着柱子上好像生怕要溜到地狱里去了，叫 No No， 不然怕下去了这样，然后全场乱成一片，爱德华兹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只知道下面闹着一团，他从讲稿后面出来了，他看不见，因为灰蒙蒙的一片，然后就发现人都不见了。人家都在椅子底下柱子上，就没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他说：“各位，回到你的座位上，我还没有念完，回来，大家坐好，坐好，坐好啊！别哭了，别哭了，现在聚会，再聚会，好吧？坐好，坐好，好不容易维持秩序，5分钟以后大家坐好了，继续念。地狱的火烧到你了，你感到痛，你感到什么？又念下去了，不到几分钟，全部又到椅子下面去，到柱子上。所以他说，他那篇很有名的讲道。”他从来没有练完过，一直在维持秩序，继续练，维持秩序，继续练。大奋兴，那些人真的是，当时的人虽然说偏离主，不过这些人还是单纯的，就想说，哦，不得了了，对，属灵的复兴出来了，开始又认罪啊，悔改啊，祷告会啊，然后聚会啊，然后人数就暴增，每个教堂坐得满满的。其实呢，因为那个教堂盖的时候，每个社区一个教堂，可是我说只有5%来聚会，每个教堂都空空荡荡。可到后来呢，满满的，这是很有名的大奋兴。20-30年之后，美国大革命开始了。美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多政治的领袖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像我们一样的相信圣经权威性的这种所谓福音派基督徒，很多是像 Jefferson 那样子的，相信有神创造这个世界，可是又相信上帝去度假不理我们了，所以不要祷告。 Jefferson 是这样，他一生不祷告的。可是群众当中因着这个大复兴，他们的道德水平、灵性的光明是大幅提升的，在这个支撑之下，美国的民主运动是成功的。华盛顿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很有功劳，他是总司令，然后很自然是当了总统，做了2个任，他说够了，不要做太久，免得这个政治会腐败的， 他是下去的。那时候美国的法律没有规定总统只能做两个人，只能做八年。他立下一个典范，从此没有一个人敢做超过八年的。为什么？华盛顿只做八年，你敢做十二年了？不行了，就自动就下台了。所以那时候是没有定，后来很多年以后才定一个法律规定说总统只能做两任，以前没有规定的。可是那时候的政治领袖相对而言，虽然也有犯过这个错误那个错误，不过相对而言比较清廉，相对而言比较各方面比较道德水平比较高，因为群众的道德水平是高的。法国大革命相反，法国大革命种种的原因发生了，不过同时发生的是一个反基督教运动，但是严格说起来，那个基督教是因为法国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教会有些腐败，所以当时的暴民一方面推动民主政治，推翻专制政权，可是同时推翻的是天主教，所以把天主教所有教产充公，强迫所有的神父修女还俗。怎么还俗啊？破独身的戒嘛，破戒嘛，那你一破戒就不能做神父修女了。那有些神父修女就逃到比利时，让跑到荷兰去了，逃离法国嘛。哇，所以整个的法国那时候的，不要说政治动乱，道德上、宗教上也是低的不能再低。法国大革命怎么结束的？当时打进巴士底监狱的所有的头头们、领导们，全部死在自己设计的断头台上，就是彼此相杀嘛，杀到最后。当时革命政府的官员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跟自己的妻子儿女生离死别。孩子啊，二姑还有爸爸今天去了，活不就活不回来了。每天去上班，这些官员随时出去，随时一个罪名，人民法庭当街就成立，十个人说他有罪，立刻处死，没有任何的法律的。所以所有的政府官从上到下全死了，到最后在恐惧之中，他们甘心乐意把这个执政权交给拿破仑，对，扶植了另外一个专制政体。为什么会变成暴民政治？因为群众的道德跟宗教水平就是这么低，你能选出什么样更像样的官员跟政府吗？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我们来看这些圣经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一方面没有错，任何的东西都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依靠。所以诗篇三十三篇提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最后说，我们的心却是等候耶和华，向来我们依靠耶和华的圣名。一个是让你知道真正可靠的是什么，第二个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关心我们所处的社会，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我们自己家乡，在台湾也好，在中国也好，我们需要为百姓祷告，因为百姓的宗教方面的、道德方面的水平如何，会决定他们所选出来的、他们认为可以被接受的领袖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的例子在历史上发生很多，在我们自己的周围也发生过不知道多少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同胞祷告的时候，知道说怎么样让他们真正认识神，好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种属灵的智慧之下，如果有要选举的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选举，你懂得选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领袖。但当然没有一个完美的领袖，否则的话你会自己选出一个像孩童、像婴儿一样，既不成熟又不稳重，然后幼稚又是不合格的做领袖，然后我们就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受到更多的痛苦伤害。所以先知的话语虽然是对那个时代犹太人说的，我相信对每个时代基督徒、对我们都是有一些宝贵的教训。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虽然我们不是活在公元前700年犹大国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仍然有同样的软弱，我们同样的罪恶，就是我们多少时候偏行己路，我们依靠一些其实不可靠的东西，我们依靠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房地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技术，我们的职业，我们依靠许许多多我们认为可靠的，却忽略到真正唯一可靠的而且永恒不变的，乃是你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求主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信心的对象，但是也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中能够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光景中知道怎么样不但是在世为人，也懂得怎么样让这个社会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传扬你的福音。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